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不如先，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13号星期三，而系国际新闻。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官员星期三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试图让乌克兰通过他们黑海港口恢复粮食的出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阻碍了乌克兰的出口，加剧了全球粮食、食用油、燃料和化肥价格的飙升。土耳其和联合国一直试图通过协商达成一项协议以缓解危机。俄罗斯对货轮有可能被用于运载武器进入乌克兰是表达过关注，因此要求对货轮进行检查。乌克兰就认为任何协议都不能够威胁他们在黑海沿岸领土的安全。英国国防部在星期三说，他估计企图夺取乌东顿巴斯地区控制权的俄军将会集中力量攻占斯洛夫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英国国防部说，在目前这个战役的阶段，斯洛夫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城镇地区将会是俄军的主要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晚间在他的每晚视频演说当中说，俄罗斯的炮击连一日都没有停过。他说在顿巴斯攻势没有停止，那里的形势并未缓解，而且损失都没有减少，这些他们都必须记住，他们必须看到这一点，注意这一点。斯里兰卡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星期三继续恶化，演变成为愤怒的抗议者与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维克勒马辛哈总理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同时配有防暴装备的警察向试图冲入首都科伦坡总理办公室所在地的抗议者是发射催泪弹，军方直升机亦都在空中盘旋。这次暴力抗议发生在陷入困境的拉贾帕克萨总统和他的夫人在他承诺辞职的当日逃离斯里兰卡几个钟头之后。斯里兰卡空军说，一架空军飞机将拉贾帕克萨送到马尔代夫。斯里兰卡议会议长说，拉贾帕克萨将总统的职责转予了维克勒马辛哈总理。斯里兰卡这个南亚岛国一直笼罩在由长达几个月之久的经济危机所触发的混乱之中，由于外汇枯竭，斯里兰卡已经没办法进口食品、燃油或者药品。持续不断的反政府抗议迫使拉贾帕克萨的两个兄弟马恩达和巴希尔分别辞去了总理和财政部长的职位。斯里兰卡的抗议活动上星期是升级，当时数以百计抗议者冲入并且是劫掠了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总统官邸，并且放火烧了维克勒马辛哈总理的私人住宅。维克勒马辛哈说，一旦新的团结政府就职，他亦都会辞去总理的职务，但抗议者要求他星期三与拉贾帕克萨一起下台，指责他与拉贾帕克萨家族关系过于密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对东南亚访问，返回华盛顿，而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亦都对印尼、东盟等国进行访问。拜登政府正是采取行动展示美国对东南亚的承诺，对抗中国不断推动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泰国访问期间与泰国外交部长敦帕马威内签署了一项扩大美泰战略联盟与伙伴关系的协议。布林肯亦都同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差举行会晤。在这项协议下，美国和泰国致力于强化在国防安全和情报议题上的合作，共同促进公共卫生与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以及创新的环境和可持续解决方案，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在中国河南鲍雷村镇银行，几千名受害的储户星期日大规模聚集郑州抗议，遭到严厉镇压，并且引发广泛国际关注之后，当局在星期一晚宣布分批垫付的处置的方案，从7月15号先处理5万元以下的涉事客户，5万以上的再行分批陆续垫付。河南地方金融监管局的网站7月11号晚间发布公告，话经研究先对禹州新民生、上蔡惠民村、托城、黄淮和开封新东方四家村镇银行的障碍业务客户本金分类分批先行垫付。 公告话星期五开始首批垫付对象是50,000元以下的客户，50,000元以上的垫付安排另行通告。公告又话，垫付之后如果发现客户存在额外渠道获取高息或者违法违规的行为，保留追缴垫付资金的权力。对于额外管道获取高息或者涉嫌违法和犯罪的资金，暂不垫付。白宫在星期二说，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亚型株 BA.5 现在已经构成美国的主要病例。白宫将会确保民众可以获取新冠疫苗、加强针、治疗和测试，以抗击疫情。疾控中心的主任亚伦斯基医生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目前很多美国人的疫苗接种不足，意思是他们的新冠疫苗接种未有达到最新的状况。疾控中心说，截至上个星期 ,BA.5 亚型株占美国流行的新冠病毒毒株的 65%。据说这个亚型株的传播能力更强，即使民众已经接种了疫苗或者因为先前感染而拥有了自然免疫力，但仍然是可能会被突破。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弗斯医生在同一个记者会上说，这个亚型变种与其他亚型变种相比，并不会造成更严重的症状或者增加住院率。他说，变种中会继续出现，这个病毒在全球和美国国内流通，我们不应该让它打乱我们的生活，但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应对的现实。白宫话会将重点放在加强针、居家测试和高质量口罩的可及性，并且向免疫功能受损的人提供支持。调查去年1月6号发生在国会大厦的骚乱事件的国会委员会星期二指称，前总统特朗普以火爆的邀请让支持者到华盛顿，试图阻止国会认证他在2020年选举当中输了给民主党人拜登，以此挑起了这场的骚乱。其他的证词聚焦新法西斯组织骄傲男孩和另外一个支持特朗普连任的右翼组织誓言守护者所扮演的角色。五名骄傲男孩的领导人已经因为与发生在国会大厦的骚乱事件有关而被指控犯有串谋煽动叛乱罪，将在今年稍后时间接受审判。11名誓言守护者成员亦都受到同样的指控，其中3个人已经承认有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人发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曼谷和缅甸的青年领袖会面，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疫情升温，变种病毒肆虐，那极端风控会不会卷土重来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曾经被监禁的美籍律师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上呼吁拜登政府扩大制裁香港的中层执法人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曾经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被控袭警而遭入狱的美籍律师贝克特对美国国会说，香港的司法系统已经被北京的专制统治模式腐化，而且不再独立运作。他呼吁美国政府对香港的中层检控以及警务人员施加制裁，并且为希望逃离香港的居民提供移居美国的庇护管道。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曾经作为律师在香港外资银行工作近10年的贝克特， 7月12号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一场讨论香港公民社会面临瓦解的听证会上面表示，如果案件涉及北京方面的政治利益，被告获得公正审判的希望微乎其微。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反送中条例抗议，而后演变成为是以争取自由为诉求的示威运动。同年12月贝克特在抗议活动期间试图制止便衣港警殴打青年被控袭警，虽然是曾经上诉，但是贝克特最后被判入狱4.5个月。今年3月服刑期满的贝克特在出狱之后随即被香港政府强行押解离境返回华盛顿。星期二，现年38岁的贝克特从香港返回美国之后首度公开出席国会听证，讲述他亲眼所见的香港司法体制的沦陷。贝克特直言，香港的司法系统已经遭到北京专制模式的腐化。
High profile political defendants wrongly charged in these courts face an impossibly rigged system. Many ordinary judges have been willing participants in this
dismantling. 那些遭错误指控而且是知名度高的政治犯，在这些法庭上面面临着一个已经是被操纵的司法体系。贝克特表示，很多的普通法法官自愿成为了瓦解司法体系的参与者，举证责任已经是颠倒，法庭上往往不是要求检方证明自己的案件，反而变成法官经常称被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今年7月为香港主权移交届满25年，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在听证会上面表示，北京当局在2020年强行上路的国安法已经是令到香港正式转型。
In these 2 years, authorities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ng Kong from an open society into a city group.
麦克利表示，在过去2年的时间，香港当局完成了香港的转型工作，将香港从一个开放的社会变成为一个以恐怖统治的城市。麦克利举出例证，过去2年多超过15,000名的香港人因为政治或者参与抗争有关的罪名而遭到逮捕，至少123人面临着国家安全相关的指控，而且可能在没有正当程序保护下受审，甚至可能会引导至中国大陆。麦克利仲说，在国家安全法之下，至少65个公民社会组织被迫关闭以及是或者离开香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为资深的 CECC 成员，他在听证会上面表示，香港的例子证明了以经济推动中国自由民主改革开放的希望是一种幻想。史密斯说，香港政府使用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警力开始与中国大陆相似。史密斯议员仲说，香港现时已经不再处于十字路口，而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不过史密斯强调，美国国会不会忘记那里仍然是为香港未来坚持奋斗的人。史密斯说，请记住，他们是没有被遗忘。已经移居美国多年的香港资深记者程翔在听证会上面作证表示，香港公民社会的瓦解以及媒体自由的终结对全世界来讲是一个警告以及是教训。
Thus, Hong Kong provides a classic example of how in time of peace, a free society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程翔说，香港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说明在和平时代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社会如何转变为一个威权社会，而其中法律本身成为了政治镇压的工具。贝克特表示，他认为和国家安全法相比，有关传统普通法法院的恶化情况很少被讨论，但是其实普通法遭专制的政治体制的侵蚀更加令人担忧。贝克特说，大多数的犯人都是政治犯，他们以几十年以来的使用的法律被起诉，但是这些法律现时已经是被扭曲，以适应当前北京方面的政治目的。贝克特在返回华盛顿之后对媒体表示，虽然他离开了香港，但是会持续为香港进行抗争。贝克特在听证会上面对议员表示，他认为对香港政府现有的制裁措施完全不够充分。 他指出，制裁措施应该是要扩及到中介检警人员才能够起到威慑的效果。贝克特表示，他是敦促国会和白宫明确地对中层检察官以及是警察实施制裁，对他们撒下的网响范围和深度足以向普通公务员层级的人发出信息。如果他们持续侵犯被告的权利，这样他们会面临后果。贝克特强调，制裁香港特首发出的政治信息比实际的意义来得大，达到令到民众大快人心的效果，但是不足以改变北京政策的路线，这个不能够压止任何人。贝克特补充说，当制裁对象扩大到中阶公务员、警员以及检察官的时候，对民众产生的影响将有所不同。他说，较低阶层的公务人员会开始意识到这个不再只是林郑月娥和她的现金问题，这个可能都是和她女有关。贝克特向议员解释，这些人不会马上说，哦，这个是要辞职然后离开政府公职，但是他们可能会开始稍稍一滴的一滴的收敛自己。程翔则是表示，他认为制裁具有象征意义，必须要直指最高层，点名习近平。程翔说，制裁应该是要到最高层，不单只是中阶官员。他认为习近平个人必须要为他在香港犯下的一切暴行承担责任。除了向国会提出制裁建议之外，贝克特还呼吁美国政府为香港人提供移民庇护管道。贝克特说，他亦都敦促国会最终为香港人美国生活和工作，并且最终获得公民身份提供一条特殊的移民途径。他补充说，虽然通过美国竞争法将会是重要的第一步。处于国会审议当中的美国竞争法包含了为受到北京政府打压的香港人提供在美国庇护的条款。法案目前正在和参议院版本的法案进行协商。议员在听证会上亦都提出了有关目前在美国的香港人申请移民以及庇护情况的询问。居住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程翔在听证会上透露，他已经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庇护申请长达两年的时间，但是至今还未收到任何的回应，甚至连进行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在美国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方面，贝克特在听证会上向议员说，美国企业在北京破坏香港自治、自由以及法治的过程当中起到作用。他建议国会同时向美国企业施压，很多的美国公司持续透过大规模的外国投资为中国的暴行提供资金。他认为严格落实好像是以打击海外贿赂以及是要求会计条款的海外反腐败法，将能够改变这个现状，并且有效约束在香港的美国企业的行为，避免美国企业成为协助中国以及香港侵犯人权的共犯。程翔亦都向国会提出建言，话美国政府应该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相关活动的监控。程翔表示，令到他感到震惊的就是中共用来改变香港的手段亦都使用在西方民主国家，这些手段包括宣传、统战战略、建党机制、渗透以及情报等等，这些都是最明显的。除了目前住在华盛顿的贝克特现场出席了星期二的听证会之外，包括程翔以及现居英国的香港融乐会创办人王慧芬以及现任东京明治大学访问研究员的潘家伟，都是视讯方式的出席作者。CECC 共同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亦都在听证会上感叹话，今日我们听取香港市民和居民的第一手亲身经历香港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今日的证人未有一个是在香港，这个事实说明当地的镇压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疫情升温，变种病毒肆虐，极端的风控会否卷土重来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新冠疫情自从今年五月底以来急剧反弹，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全中国增加了超过2300宗本土病例，当中上海出现了超过200个个案。当地更加发现首宗感染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分支，亦即是 BA.5 的本土个案。
全市7月12号起在多个地区展开两轮的全员核酸筛查，舆论是普遍关注的。中国为了应对疫情，会不会不惜经济代价再度在全国范围实施严厉的封控措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近日，中国多个省市陆续发现涉及 BA.5 变异病毒株的本土感染病例。最新一宗个案7月8日由上海浦东新区通报，经基因测序确认属 BA.5.2.1， 同境外输入病例有关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雄认为，BA.5 变异病毒株将会成为中国新冠个案的主流。
它传播力比以前是更强了，就是倍速的增加。现在的 BA.5 在
任瑞雄说 ，BA.5 传播力比以前更强，倍速地增加。BA.5 在肺泡和支气管，亦即是下呼吸道，它的传播力是很强，免疫逃逸力特别强。不理你是打了几多针以前的疫苗，都没什么用。这个是 BA.2 和 BA.5 迅速占领新冠感染者的重要原因。中国当局确信接种新冠疫苗仍然是有效的预防手段。北京和上海等地政府人员要求动员60岁以上的人接种疫苗。任瑞雄个人认为，虽然打了疫苗未必能够预防变种病毒株，但是就有助于减低引发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上海由4月开始经历了两个月的严厉封控，上月初至陆续解封。面对变异病毒株，当局采取所谓的精准防控，实施局部封社区，并且重新启用方舱医院。6月底以来，中国本土疫情出现反弹，初期集中在安徽省泗县，其后安徽疫情缓和，近期陕西西安、北京和辽宁大连就先后发现 BA.5 变异病毒株。甘肃兰州政府7月11日起对市内4个属主城区的行政区实施一个星期的临时管控措施，公共场所关闭，餐厅暂停堂食，并且要求居民居家办公。杭州自7月11日零时起，相关区域常态化核酸检测频次由7日调整为72小时，自7月13日零时起开始数码查验。广东连续3日单日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是中国各省市中最多，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7个城市都有个案。广州由上个星期六开始，海珠、荔湾、天河等多区都出现个案。邻近海口市全域实行7日临时管控措施，在重点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几个月前，上海和多个省市实施的全面封控措施重创中国经济，甚至阻断全球供应链。国际社会关注极端防疫措施会不会在中国各省市卷土重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雄认为，有关措施令到中国各地民众产生抵抗情绪，出现抗疫疲劳，估计当局已经吸取教训。他以自己的家乡安徽淮南市为例。
我的老家病例还不少，现在就是只是把县城封了，市里的小区。
任瑞雄说，安徽淮南有不少病例，当局现在只是将县城封了，市入面的小区基本上是能够维持正常秩序，只不过是要加强核酸检测，至少民众的生活仍然可以维持，不再好像以前那样一刀切，亦即是一个市出现病例就将所有人原地禁止，这样的话对社会影响特别大。接着下来可能不会再出现上海以前出现的那种情况，目前可能不会再采取极端措施，这样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目前全球很多国家陆续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态度，但是中国就因为坚持动态清零饱受争议。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在讨论有关问题的时候必须顾及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医疗水平。
他不见得可以有办法真的达到我们在那个台湾啊、美国啊。
蔡明芳话：最大嘅问题系中国大陆系咪真系可以达到台湾、美国或者法国嘅防疫水平？中国有好多医院，但系呢啲医院系咪真系有咁多嘅医疗资源可以支持民众嘅就医，缓解民众嘅恐慌呢？中国政府计划将会在7月15日发布今年第二季度的主要经济数据。据彭博社一项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计中国政府将会公布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大约 1%， 同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4.8% 相比出现大幅下降。咁係意味中國政府可能無法實現 GDP 今年全年增長 5.5% 嘅目標。蔡明芳認為中國當局正處於兩難境地，佢哋喺防範疫情失控嘅同時，不得不穩住經濟。
習近平不是念經濟的，他不太了解這個經濟的效果。李克強總
蔡明芳話：習近平唔係讀經濟噶，佢可能唔係好了解經濟嘅效果。李克強就應該非常清楚啦。如果李克強唔知道嘅話，佢冇可能推出咁多刺激措施，保增長、保就業、保金融穩定性啊咁。如果佢定嘅目標離 5.5% 嘅年度經濟增長目標太遠嘅話，可能就代表原來的預測是完全不準確的。中國在這一方面會作出一些考慮。蔡明芳說，極端防疫措施意味民間消費銳減，若果同類措施重演，估計中國政府部門或者國企會積極推動投資，穩住經濟增長。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在曼谷和六名来自缅甸的青年领袖会面。布林肯在今次亚洲之行当中呼吁地区国家采取更多的行动，向缅甸军政府施压，促使他们回归民主统治。下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容湘的采访报道。
自2021年2月份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之后，缅甸国内一直就处于动荡之中。目前有超过91,000名流离失所的缅甸人居住在泰国，其中一些人是为了逃离军政府的迫害。布林肯在和泰国的缅甸青年领袖就他们的母国的局势进行了近一个钟头的交谈。他们讨论了向缅甸难民提供更多人道援助的必要性，释放部分被美国冻结的10亿美元资金，和分配在线教育等民事项目的提议，以及对缅甸若开邦少数群体待遇的担忧。布林肯在会谈结束之后对记者说，这些领袖和以往一样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的未来。在缅甸军政府2021年2月1日夺取了政权之后，华盛顿就冻结了军政府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10亿美元资金。拜登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给予美国官员法律授权，让他们可以无限期冻结这些资金。预计缅�甸军政府自2021年2月政变以来，已经杀害了2,000多人，还拘押了超过11,000人，数十万平民被迫流离失所。布林肯星期日谴责缅甸军政府的压迫，并且敦促中国和东盟向军方领导人施压，促他恢复民主，遵守去年达成的和平协议。泰国国立法政大学东盟研究项目主任萨尼特阿波尼苏文对美国之音说，泰国应该与影子政府，即非軍方領導的民族團結政府接觸，以便促成緬甸明顯發生的內戰的結束。他說，不過實際上泰國軍方長期以來與緬甸軍方有著良好的關係，因此泰國政府不會承認和支持民族團結政府，除非是東盟採取了激烈的立場並且干預。
民族團結政府是由被推翻的民選政府官員和一些少數民族領袖所組成的一個反對軍方的平衡政府。在星期日的會談之前，一位美國最高外交官曾經在2021年7月份與緬甸公民社會代表舉行過類似的網上會談。布林肯當時表示，美國致力於與緬甸人民合作，支持民主、人權和法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發自曼谷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幾種的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音頻播放，可以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繞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以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的時間，下載文章、音頻、視頻和圖片，方便離線閱讀、收聽、收看，可以自定導航項目和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臉書、推特、電郵或者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和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聞應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有关中国方面嘅消息。中国广西泉州县卫生健康局日前关于社会调剂超生婴儿，并且不存留任何记录嘅一纸文书，引爆咗舆论。曾经为亿万个家庭造成惨痛祸端嘅一胎化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再度受到公众嘅批评。批评人士认为，当局虽然迫于舆论压力宣布将几名有关的官员停职检查，并且就这件事展开调查，但是显然是为了掩护这宗事件背后的制度根源。而另一方面，有评论认为，这份由原卫健局发出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实际上相当于承认部分地方政府在调剂超生儿的政策之下进行过有组织的拐卖儿童行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中国媒体报道和家属提出的刑事诉讼材料，邓小洲是泉州县安和乡四所村农民唐月英、邓振新夫妇的第七个小哥，在他不到一周岁的时候被当地计生官员以社会调剂超生子女为由强行抱走。生于1989年9月8日的邓小洲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按照當時的計生政策屬於嚴重超生，需交各項罰款6000多元人民幣，按當時幣值計算，這些是一筆巨大的數額。1990年8月25日時任鄉計劃生育工作管理站站長高麗君以到縣計生委說明情況為由，派車將鄧小洲父母和大姐四人接到高麗君屋企，期間提起將鄧小洲送人領養。晚飯後，高麗君俾鄧振生送啱啱買的紅辣椒返家，再將唐元英同兩個子女送到縣城一家旅社住落嚟。次日一早，五名陌生男女將鄧小洲從唐月英手裏邊強行搶走。此後33年嚟，這個細佬哥渺無音訊。曾經在中國從事多年維護婦女權益、救助被拐賣婦女兒童的原中共軍官姚成對美國之音表示，以超生為由將被視為父母心上肉的小寶寶強行抱走，就是搶走。姚成說，
他首先的認為你是超生，不符合懷孕啊，不符合一些什麼什麼政府的計劃生育的方面的條條款款，认为你是超生，他把你抱走。实际上不叫抱走，你刚才讲的很对，强行抱走。
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的红星新闻网报道，唐月英至今记得在高丽君家里面吃晚饭那日，高丽君的家公曾经对他说，那个家庭好好，无子无女，在啲细路哥大学毕业之前不可以走亲来往，30年后这个小哥成家立业之后会回来认父母亲的等等。报道说，唐月英、邓振生苦等了近33年，就等不到任何的讯息， 夫妻俩决定请律师同见人代书，刑事控告状进行刑事控告高丽君等人，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希望找到他们的仔邓小洲返家迎亲。结果等来的是泉州县卫生健康局在7月1日签发的一纸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书说，根据20世纪90年代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严峻形势，严格执行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的政策，这些对违反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强行超生的子女之中，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是县委县政府根据当时区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和全县严峻的计划生育工作形势需要作出的决定。告知书说，经过核实，他们超生的仔女属是第七个仔女，是由全院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为便于和促进全院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当时被全院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子女的去向没有留任何的记录，因此他们当局对他们提出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从网络社交平台的反应来看，尤其令到公众感到愤怒和难以置信的，就是这份冠冕堂皇的政府文书之中明确表述超生的子女是由全院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的这个说法。旅美人权活动家陈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超生婴儿邓小洲所谓的由全院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是典型的共产党明火执仗，不单只涉及拐卖儿童，而是突破人类道德的底线。陈刚成说，
这样的事情就是典型的这个共产党直接巧男霸女吧，这就直接就是明抢，这不单纯是一个共产党整个体系的拐卖的问题。
关于超生婴儿邓小洲被社会调剂的告知书引起网络刷屏热议之后，桂林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在7月5日发布情况讲明，说责成泉州县对漠视群众的诉求，行政不作为的县卫健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等相关人员停职检查。该市新闻办还表示，工作组将会深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切实维护信访人合法的权益。一篇署名江湖小武的网民问话，调剂的细佬哥到底调剂到了去哪个地方呢？这种所谓调剂和社会上面的拐卖儿童贩卖人口有什么的区别呢？调剂的细佬哥调剂了给什么人呢？调剂个细佬哥卖了多少钱呢？调剂这个细佬哥的钱财流向了哪个地方呢？调剂儿童的户口的落户在哪里呢？调剂的儿童还能不能够找回来呢？重回原生家庭呢，有没有細佬哥在調劑之中出現意外夭折的現象呢？記者注意到有關鄧小洲事件和政府在大批孤兒被海外家庭收養過程之中扮演的角色的一些文章，已經被中國一些主要門戶網站屏蔽。流亡美國人權工作者、中國軍隊國家化推動者姚成表示，十多年前他為了救助當時受生育政策受侵害的家庭和兒童，走訪了湖南邵陽地區的一些社會福利院，那裡收養了一些家庭的所謂超生子女，統一改姓邵，由來自歐美的人士交付捐款之後領養。在美國的中國婦權組織曾經出版的《邵氏棄兒》這本書有詳細的介紹。姚成說，泉州縣那份告知書所說的社會調劑他還是第一次聽說，但這種事情在實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生報證下並非孤立的個案，實際上就是政府在這裡賣細佬哥。有情话，
广西这个地方叫什么社会调剂这个东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就是一个官方文件。我所讲的这个呢，大概是计生办，村里面都有计生办。
中国官媒《中青报》2014年5月7日就报道了社会调剂超生儿的案例，题目是《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泉州县邓小洲事件曝光之后， 中青报这篇八年前的报道被一些传媒和网友挖了出来转发，报道中记述了四川达州一个半岁大的超生女婴因为父母交不起8500元的超生罚款被计生办抱走了，后来以200多元的抚养费调剂给了30几岁娶不起媳妇的单身汉。法律学者陈光成指出，所谓社会调剂是中共对人民有组织的犯罪灭绝人性。他说他任职美国的天主教大学，一名来自山东的学生亲口告诉他，他哥哥年幼的时候被计生人员强行抱走，至今下落不明。陈光成说，
他亲口给我讲起来，他说事实上他是兄弟两个，他的哥哥就在他出生之后就被计生委强行抱走，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他的父母也是多次的寻找，想了解到这方面信息，一直共产党拒绝提供。
长期关注暴力计生侵害人权问题的一位中国艺术家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之中出现大规模的所谓调剂超生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官员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将人度人体，而是当作经济作物，可以利用权力手段加以调配以适应他们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湖南邵阳地区邵氏弃儿这件事是一宗政府没收婴儿的事件，被认为是一宗抢婴牟利的恶性事件。美国之音在2011年曾经发表多篇关于中国官员利用计生政策赚钱和湖南邵阳计生干部抢婴牟利的报道，在这个之前香港南华早报和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也都先后做过相关调查的报道。据财新传媒和香港南华早报等的媒体报道，2000年前后至2005年，湖南省龙回县洞口县计生办为获得社会抚养费，将儿子未婚先育超生抱养，不符合收养规定的细路哥强行没收，向他的家人索要大约10000元人民币的社会抚养费。婴儿家属若赎回不及时，计生办伪造文书使到婴儿身份变成弃儿，送到福利院统一改姓邵并且改名。根据介绍，由外籍人士收养，这些福利院获得3000美元的赞助费，计生办工作人员亦都会从中得到1000元人民币或者更多的提成。美国一家为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提供咨询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在他的官网列出的各种费用总共是17000到27000美元，其中包括往返旅费和中国政府收费。一家咨询服务机构强调，由于中国收养过程的结构化性质以及中国人的整体的诚实，收养家庭可以放心飞往中国去接收被推荐给他们的特定婴儿，并且所付费用和收养机构提供给他们的费用表会相当接近，差额是50至150美元之间。那位关注人权的艺术家还表示，中国一些地方基层到区镇村级别公职人员会将超生的婴儿直接卖给人贩，医护人员直接从中得利，地方计划收入的官员会提成，形成一个灰色的产业链。他表示，中国拐卖儿童案里面有相当部分就是超生婴儿。他说计划生育可以说得是从上层到基层都是参与者，计划生育政策不单止没有提高人口的质量，而且还拉低了人口的质量。农村有一胎半的政策，而城市职工只能够一胎，从教育资源来到讲差距很大。目前又鼓励奖励生育，可以看出决策者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就是权利的任性狂妄。独立时评人自媒体王剑每日观察主持人王剑在油管 YouTube 视频之中指出，将超生的细佬哥，特别是交不起罚款的细佬哥送走，这些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普遍的做法。他说，
把超生的孩子，特别是交不起罚款的孩子送走，这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普遍的做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社会调剂的名义把这个孩子送走甚至贩卖相当普遍。
他说以社会调剂的名义将这个细佬哥送走甚至贩卖相当普遍，用社会调剂的名义是将人物化，将人变成一个物品，调剂是互通有无的意思，调剂是针对物品并没有针对人类的，可以看得出中共是将人类物化，就是变成物品。第三，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央民 殘害中國人民數十年，呢啲係中共滅絕人性政策之中嘅影響最廣、危害至深嘅一項。第四計劃生育喺中國成為一個另外一個禁忌嘅議題，同文革嘅時候一樣，所以佢哋需要更多嘅深入揭發呢件事，令到世人了解。長期研究中國人口發展趨勢嘅威斯康星大學學者易富賢係《大國空巢走入歧途嘅計劃生育政策》呢本書嘅作者，佢認為人口增長有一個內在嘅調控嘅規律，唔需要人為嘅計劃生育，而長期錯誤實行嘅計劃生育政策改變咗當代中國年輕人嘅生育觀、生命觀同佢哋嘅思維嘅模式。易富賢教授表示，中國早喺1991年就該放棄一胎化嘅政策，先至唔至於出現當前如此嚴重嘅人口老齡化壓力同男女比例失衡等嘅社會問題。今年較早時，徐州鐵鏈女事件引爆中國輿論場之後，有人將計劃生育帶嚟嘅港大農村成年男子俗稱光棍漢嘅個性嘅現象，同拐騙婦女犯罪活動同買賣婚姻惡習聯繫起嚟。關注計生暴力的人權藝術家對美國之音指出，由於中國重男輕女的現象嚴重，很多地區為了生男孩將大量的女嬰丟擲荒野。他說福建有一個村莊，有一個地方是專門丟棄女嬰的地方，小孩都是活的，因為沒有護理或者蚊蟲叮咬、野狗蠶食，慘不忍睹。流亡美國的原中國海軍司令部軍官姚成認為，被中國政府列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反人類的殺人政策，只有從上面否定這個殺人的基本國策，才能夠解決該政策導致的一系列的問題。姚成說，
你一直想要是讲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国家行为什么什么正确的政策，那下面的问题你解决不了。你现在包括那个徐州那个铁链这个事情。
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关系持续低迷之际，中国今个月初高调宣布他们最大的三间国有航空公司和空中巴士 Airbus 签订了一项订购292架 A320neo 喷射式客机，总价值大约370亿美元的采购协议。中国国内大小官媒和自媒体上对这一笔巨额订单欢呼和叫好声一片，认为北京不单只能够就此向华盛顿发出信号，表达他们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满，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另一方面，也能够借这个机会去拉拢欧洲，起到分化美欧形成对华统一战线的作用，可谓一石二鸟。但是美国的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大举订购空中巴士飞机，刚好证明自己的大飞机 C919 距离真正成熟并且形成竞争力仍然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北京打算靠购买空中巴士分化美欧的图谋，只能够起到为大西洋两岸敲响警钟的作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但是美国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大举订购空中巴士飞机，刚刚好证明中国自己的大飞机 C919 距离真正成熟并形成竞争力仍然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北京打算购买空中巴士飞机来分化美欧的图谋，只能够起到给予大西洋两岸敲响警钟的作用。作為空中巴士在全球和中國市場的唯一競爭對手，美國的波音公司自然對這筆大單花落別家表示失望，並將它歸咎於地緣政治因素。波音公司對此發表的聲明說，作為與中國航空業有50年關係的美國最大出口商，地緣政治差異繼續限制美國飛機出口，這樣做令人失望。持強烈民族主義立場的官方傳媒《環球時報》英文版發表了一篇洋洋自得的社評，題目是《波音失望了嗎？不是中國的錯》。社評說，在輸了給空中巴士之後，美國感到酸溜溜的，這個是很自然的。社評指出，中國選擇空中巴士的 A320neo 而不是波音的 737MAX 主要是睇中佢嘅良好性能同埋安全记录，但系社评接住落嚟话风一转，称美国应该为佢嘅政府嘅行为反思。边个能够放心同一个经常谈论脱欧、挥舞住制裁大棒、经常凭空提出限制与其他国家贸易嘅法案嘅国家进行大规模嘅贸易呢？更加唔使讲，好似飞机咁样嘅产品啦。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国际商务研究主任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此举显然是冲住美国政府而非波音而来的。他说，我对此感到极差，政府之间的分歧导致企业成为最终的受害者，在这宗的案例中，空中巴士成为受益方。美国国防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马伟玲并不认同环球时报社论的观点，即中国选择空中巴士的 A320neo 机型主要是出于对飞机性能的考虑。尽管波音的 737MAX 系列客机的确发生过两宗的空难，导致这一款的飞机一度在全球停飞。他说，两款飞机各有千秋，如果一个机型明显优胜于另一个机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一间公司疯狂地追赶另一间公司，采用各种最新的技术。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亦都会看到订单呈现一边倒的情况。因此，我并不认为波音的 737MAX 或者是空中巴士的 A320neo 明显优胜于另一方。在发生了两宗导致几百人遇难的空难之后，中国是第一个停飞波音 737MAX 机型的国家。虽然在经过改进后全球多国认证之后 ,737MAX 已经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其他国家复飞一年多，但该机型至今仍然未在中国复飞。总部在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去年2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已经预期，随着美中脱欧加剧，美国对中国的飞机销售将会减少。该报告预测，如果美国飞机和商业航空服务完全失去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将会为美国每年造成380亿到510亿美元的产出损失。累积起来，到了2038年，失去市场份额的影响将会增加到8750亿美元。荣鼎集团高级经理谷瑞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与空中巴士的大额飞机订单讲明了中国仍然看到吸引欧洲投资的机会，同时判断它和美国脱欧只会越来越严重。而对欧洲来说，它就意味着在乌克兰战争长期化的背景之下，欧洲或许并不希望好像美国这样那么坚定地与中国进行对抗。他说，欧洲不准备好像美国这样对中国进行长臂制裁，亦都不想同时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因为它比美国更多地暴露在威胁之中，而通货膨胀的压力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且随着战争拖入寒冷的月份，俄罗斯仍然将会对欧洲持有巨大的能源供干，与中国对抗的升级将会加剧这些压力。因此，欧洲虽然在对华言论上更加坚定，但在实践中可能会更加谨慎。就在中国宣布大笔采购空中巴士 A320neo 客机之后，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现在正在启动与空中巴士的新一轮谈判，讨论采购空中巴士更加新型短程的 A220 系列客机。但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负责出口监管的商务部副部长瑞恩斯认为，中国目前与欧盟的关系同样不好的，特别是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选择站在俄罗斯一边，而在那阵时之前，中国制裁了一些欧洲议会的成员，这样直接导致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被无限期冻结。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 美国和欧盟去年同意暂停波音和空中巴士之间长达17年的有关政府补贴的争端，其主要目的正是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国有飞机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开发了一款名为 C919 的集体客机，是波音737系列和空中巴士 A320 系列客机的直接竞争对手。C919 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重点项目之一，但是 C919 目前在各个方面都不如空中巴士的 A320neo 和波音的737 MAX， 它的航程更短、耗油更大，而且亦都没有海外销售服务网络，在关键的零件方面没有办法自给自足。瑞恩斯警告说，尽管空中巴士暂时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受益，但它最终亦都是被中国政府食了淘汰的对象。我认为他们最终是想将空中巴士和波音都踢出中国市场，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他说中国的目标在中国消灭这两个竞争对手，然后到第三个国家去跟他们竞争市场。当他们有能力这样做的时候，中国政府会开始话给他们的航空公司听，去购买中国飞机，而不是波音，亦都不是去采购空中巴士。当然现在在短期内他们还未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我认为这个是他们的目标，所以我不认为这个只是针对波音公司，我认为他们想消除西方的竞争。过去20-30年来，中国已经证明它可以通过合资有限度地开放市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并迎头赶上，譬如在高铁、电动汽车和很多数字技术领域。西方现在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中国邀请外国投资者只是为了抄袭他们的技术。美国国防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马伟玲认为，中国与空中巴士签订巨额订单就讲明，至少在航天领域，中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的技术和能力。他说
you know, I think this deal shows that the Chinese aircraft is not ready for production, it's not ready for prime time. They continue to lack in what they sometimes can make up for on a military side of things.
他说我认为这笔交易表明中国自己的飞机还没有准备好进入量产，他还未有进入成熟时机，他们继续缺乏他们有时可以在军事方面弥补的东西，但商业飞机对出现的每一个细小的低效都非常不宽容的。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他们的国产商业飞机 C919 所面临的问题。从 C919 的构成来看，飞机的主要零件和技术都需要从美国和欧洲入口，包括航空电子设备部分由美国的霍尼韦尔和 Collins Aerospace 以及欧洲的 Magid 公司提供，引擎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法国赛峰飞机发动机公司的一间合资企业生产，中国商用飞机提供技术相对简单的机身和机翼，仅占整个飞机的成本的1/4。亦都有分析认为，中国希望通过这笔大额空中巴士订单给予波音施加压力，要求他发挥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去缓解美中紧张关系。环球时报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宝一刀引述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翔的话讲，波音如果真的想从中国市场获利，不如充分动用自己强大的政府关系部门，为美中之间建立政治信任，多做一些工作。但马伟玲说，波音根本没办法、没能力去改变美中关系大局。在失去了这笔订单之后，波音很可能要重新考虑中国对它发展长期战略的价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